晚星期四在北京展开新一轮的贸易谈判，周四晚间双方举行工作晚餐，星期五将进行全天磋商。
国务卿蓬佩奥本周接见流亡美国的29岁维吾尔族女子米娜，了解米娜在新疆的拘禁营中遭受的折磨和虐待。
美国《台湾关系法》40周年前夕，国会参议院推出2019年《台湾保证法》，呼吁继续强化美台关系。3月29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首先关注美中贸易谈判，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以及财政部长姆努钦星期四在北京和中国副总理刘鹤进行了会谈。星期五，美中谈判代表还要进行一整天的谈判。美国坚持任何协议必须包括中国经济的结构改革，要求中国停止盗窃美国知识产权和强迫美国公司对中国公司转让技术的做法。媒体报道说，中方在这方面似乎有所软化。那么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的，林森。那正如您刚刚所说的呢，的确，美国的这个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以及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都已经抵达了北京。那么呢，也有媒体已经拍到了这个莱特希泽呢离开酒店去跟这个中方官员会晤的画面。那么在也刚才您所说到呢，在星期五的时候呢，双方将会进行一整天的协商。那么呢，在这一次呢，其实我们知道美方有几个最主要的谈判的重点，希望能够达成。第一个呢，就是所谓的知识产权的保障，这方面呢，中方一直还是保持非常强硬的态度。那另外呢，是中国强制外资转移技术这个部分，美方希望中国方面能够答应不要的这样做。最后呢，是希望说，即使是这个协议签署了之后，中国方面要能够保证能够落实协议的内容。那么此外呢，我们知道在这个美中贸易谈判其他的比较广泛的议题，包括像黑客盗窃、商业机密、服务业这个中国的汇率，还有农产品以及无关税壁垒方面呢，也是美方希望能够达成的。不过这次的重点呢，放在刚才所说的前三项。那么呢，在这个在美国的贸易代表抵达北京之时呢，也有这个有路透社报道是说，独家报道说呢，中方似乎在谈判的态度上有些软化，尤其是在所谓强迫外资转移技术这方面。那么呢，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为什么呢？因为以前中国是完全不承认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如果现在他们愿意谈的话呢，根据这个美方不具名官员的说法是说呢，中国现在跟以前不一样，在这个方面呢，在这个范围还有这个细节方面呢，都很愿意下去谈。那么呢，可以看得出来中方在这个技术转让的问题上呢，态度有所转变。那么此外呢，在同时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同时也是中方的主要的贸易谈判代表，也在此时表示说呢，中国方面有这个意愿来开放更多的金融的市场给美国的公司。那么我们刚才也说了，这个贸易代表呢前往北京之后呢，在下个星期4月3号，刘鹤也将会到华盛顿来继续这个贸易的谈判。那么我们知道呢，特朗普总统的这个白宫经济首席经济顾问呢库德罗，则是在今天在参加美国进出口银行的年会的时候，向媒体表示说呢，在这个与对中国这个进口征收的关税方面，他说我们必须要看看过去的记录，我们不会放弃我们的筹码，但是我要澄清一下，这并不代表所有的关税都会被保留，有一些是会被保留的。那么这是呼应了之前特朗普总统的说法，他说呢，为了要确保中国能够遵守协议，即使签订了协议之后，某些关税还是继续保留很长的一段时间，然后来看看中国方面是否遵守协议。那么对此呢，现在这个贸易谈判的进度到底进展得如何，这个不具名的官员则是告诉美国媒体说呢，现在这个所谓的特席会最后来做定夺的特席会，有可能在4月，有可能在5月，也有可能在6月，那么就端看这下一轮的谈判到底结果如何。林森。
好，谢谢耀毅，这是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会见了美国互联网的巨头谷歌的首席执行官桑德尔皮查伊。 特朗普发推文说，谷歌坚定地承诺支持美国军队，而不是中国军队。美国军方最高将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最近在美国参议院的一场听证会上批评谷歌在中国的项目是中国军方间接的获益，谷歌因此备受压力。据悉，皮查伊与特朗普的会晤未经事先安排。皮查伊按计划星期三抵达华盛顿，与美国军方的最高将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举行会谈。
美国国务院主管石油事务的特使布莱恩·胡克日前接受了美国之音的独家专访。他表示，伊朗的石油客户，包括在亚洲的石油大买家，不应当指望美国在五月份出台新的豁免。胡克敦促这些国家停止进口伊朗石油。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的伊朗事务特使接受了你的专访，那么在这一次专访中有哪些值得关注的重点？
主要的焦点就是呢，美国是否打算更新在今年5月2号到期的美国对八个经济体所授予的制裁豁免，这是许多亚洲国家所非常关切的。我们知道呢，在去年11月份，美国给予的八个经济体，包括了一些伊朗在亚洲的最大石油买家，也包括了所谓的中国、印度，还有韩国、日本，还有台湾呢，给这些经济体这个制裁的豁免，让他们免于受到美国对伊朗制裁的措施方案。那么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因为在避免全球原油呢会由于这个制裁方案受到了波动。那么至于在今年5月2号过期之后呢，美国是否会更新相关的豁免呢？针对美国之音记者的询问，美国国务院主管伊朗事务的特使胡克表示呢，美国的政策是鼓励那些原本从伊朗购买石油的国家呢，不要再从伊朗购买原油。那美国政策是不再给予新的制裁豁免。下面我们来看看胡克怎么说。
美国的政策是，我们不打算基于任何新的豁免，让伊朗的石油买家免于制裁措施。几个月前，我们采取了例外措施，的确授予八个经济体豁免措施，这是为了避免震惊全球石油市场，导致石油价格大幅上涨。我们已经制止大约150万桶伊朗原油进入全球原油市场，并且避免了石油价格的上涨。这不是偶然的，我们做得非常好，非常谨慎。不过根据预测人员的预估，2019年对全球石油供应市场来说，供应量应该会超过需求量，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市场条件，加快让伊朗石油达成零出口，降低伊朗的石油收入来源的目的。我们已经在短短几个月内取消了伊朗一半以上的石油出口。另外，前任美国政府在3年内向20个国家发放了20份石油豁免，23个原本从伊朗进口石油的国家现在已经把进口降到零。蓬佩奥国务卿致力于这个目标，以降低伊朗的石油收入。尽管去年11月美国所授予的豁免在今年5月2日到期，我们不会预先宣布最后的决定。国务卿在和特朗普总统协商之后，将做出最终决定。
另外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呢，就是以色列和戈兰高地的主权。在美国正式宣布以色列拥有对戈兰高地的主权之后呢，美国的官方地图是否会做出相关的改变、相关的更新，而更新的时间表为何？胡克也提出了说明。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国务院主管伊朗事务的特使布莱恩·胡克怎么说。
特朗普总统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我们认为这反映了现实，在戈兰高地的事实，以及以色列需要拥有安全和可以有效自我防御的边界。这个行政令发布之后，国务院将重新绘制美国政府的官方地图，以表明这一事实，并且将在他们准备好后立即发布。And those will be released as soon as they are ready.
这个星期早些时候，也就是星期二，美国财政部呢发布了最新一波的对伊朗制裁措施。那么这次呢是针对这些资助伊朗革命卫队精英部队的25名个人和组织。可以预测的是呢，未来会有更多的对伊朗制裁措施相继出炉。主持人，
好的，感谢荣香从国务院发回的报道。美国国会通过的台湾关系法即将届满40周年，参议院本周推出台湾保证法，谋求加强美国与台湾的关系以及台湾的国际地位。有关详情，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逸华带我们了解。逸华。
好的，卡拉，一组由跨党派的议员星期二是推出了台湾保证法，此举呢可以被说可以被视为是美国国会最新一项支持台湾的行动。那么这项法案呢是由这个来自阿肯色州共和党籍参议员卡顿以及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同时也是来自新泽西州的梅嫩德斯，率领其他4位民主共和两党的议员所推出的。那么这项法案呢将授权特朗普政府呢重新审视国务院有关台湾关系的这个法政策，以及呢并且要求这个国防部方面呢要努力争取让台湾能够参与美国在这个地区的这个多边和双边的这个军事演习当中。那么也预计呢这个法案当中有关推动台湾参加军演的内容会令北京方面感到不满。那么对此呢我们也询问了推出法案的参议员，希望借由推出这项法案向北京释放什么样的讯号。那么我们接下来听听法案这个推出法案的议员怎么回答。
我们相信新法案将在台湾关系法下继续坚定我们与台湾的关系。我们了解一中政策，但那不代表不能持续让台湾及其公民自己繁荣发展的独立空间。我们相信不管中国是否认识到，但这事实上也符合中国的利益，我们会持续推动那些政策。
我们希望强化现状的维持，我们希望借此告诉北京我们支持继续维持现状，我们没有试图制造不稳定，我们没有试图进行改变。美国和中国以及美国和台湾之间都有长久的承诺，我们只是单纯的对维持现状表示支持和维护。
我们也知道呢，习近平自从这个掌权上台之后呢，是多方面的对台湾进行的这个国际打压，那么也曾经派出了多次的这个军机和军舰绕台。那么在今年年初的一次讲话当中，习近平还表示呢，他不会承诺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那么就在这个两岸关系的问题上，我们也进一步询问了民主党籍来自德拉瓦州的参议员库恩斯，在这个两岸的问题上，中国是否试图改变现状，以及美国是否应该要挑战中国的一中政策。我们来听听库恩斯议员怎么回答。
我在台湾议题上主要的努力就是要确保维持现状，挑战中国的一中政策，或是挑战我们对一中政策的既有认识，不是我在短期之内的计划。我希望中国没有再改变现状，但我认为美国强化维持现状的承诺很重要。
是的，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知道一向在台湾议题上力挺台湾的这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的主席加德纳参议员呢，他也向我们表示，这个蔡英文呢近期出访这个太平洋友邦，那么他也谈到说，这个蔡英文他在提升全球民主自由的发展上面所展现出来的领导力是比中国领导人还要更加的出色，因此他也大力的呼吁美国政府要继续的支持台湾的民主发展。我们继续来听听加德纳参议员的说法。
美国应该要尽所能凸显台湾在全球的领导力，借着美国政府高层访问台湾，确保我们捍卫台湾的民主利益，那象征了印太地区的自由堡垒。我非常高兴蔡总统进一步提升与太平洋国家领袖的关系，尤其和太平洋国家女性领袖的合作关系。我想那是第一次举办太平洋国家女性领袖会议，这对印太地区至关重要。我认为她在国家民主和自由领域所展现出的领导力远远超过中国所展现出的领导力。
那么台湾保证法呢，在参议院推出之后呢，在众议院方面呢，预计将会由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首席共和党议员，同时也是来自德克萨斯州的这个麦考尔众议员来推出。那么这项法案在参众两院推出之后，还必须要获得参众两院的通过，并且由白宫的这个并且由总统签字，才能够正式的生效。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卡拉。
好的，感谢易华带来的连线报道。
好，来看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3月26号接见了流亡美国的29岁的维吾尔族女子米娜，了解了米娜在新疆拘禁营中遭受的折磨和虐待。蓬佩奥承诺，美国会为结束中国打压伊斯兰教和其他宗教提供支持。那么详细的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魏之来介绍。魏之，
好的。蓬佩奥国务卿呢是星期三在国务院接见的中国维吾尔族这个女子米娜，听取了米娜在拘禁营的经历。蓬佩奥对米娜说：“欢迎来美国，感谢你来和我见面。”米娜在事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她觉得很感动，感觉好像有人尊重她，有人听她的故事，听她的要求。米娜呢是新疆拘禁营的幸存者，据她说，她在中国三次被捕，遭受到酷刑，和几十名那个女性一道被关在一个狭小的牢房里面，期间目睹了9人死亡。而在她被关押的期间，她的一个年幼的儿子在当局的监管下离奇死亡。我们来听一下她是怎么说的。
我失去了我的一切，我失去了我的工作，我的父母，我的爱人，还有我的家乡，还有我的那些以前的那些同学们，还有我看到的很多不公平的无辜的人，所以我不敢闭着眼睛让这些事情过去。因为我也是一个母亲，我也是一个女人，我在监狱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我再也不能见到他养出来，再不能见到我的两个孩子，再不能见到外面，就这样28岁就结束了我的生命，我就这么觉得。我也想死，下在监狱里面，但是没办法，没有东西让我快的死去。在生存下来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生命是不是我为我自己活。
此前呢，他曾在美国国会、美国国家记者俱乐部等公开场合讲述着这些故事。中国政府表示，米娜的指控是不符合事实的谎言，但 CNN 等国际媒体坚持对此事的报道。半年前，米娜在美国政府的帮助下来到华盛顿市郊定居。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现在他不是为自己而活。”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我第二个来的这个命运就是为了就是失去那些的，通过那些在监狱里面受折磨的那些人的声音，必须要我发音出来。我可以不说话，我可以咽下去。我这样生活的话，我的父母、我的兄弟姐妹在我老家过得平平安安的。但是，我就是为了我那些其他的所有的很多人考虑，无辜的受折磨的那些人，我闭嘴闭个眼睛这样生活生活不了。因为每天我安静的时候，每天我闭上眼睛的时候，我眼前就是那些人的模样。
当天一同受到蓬佩奥接见的还有华盛顿自由亚洲电台维语组的记者古丽切克热等3名维吾尔人，他们中每一个人都有多名家人被中国当局拘禁或判刑。蓬佩奥赞扬了他们面对中国的虐刑勇敢的发声的勇气，并承诺美国会为结束中国打压伊斯兰教和其他宗教提供支持。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帕拉迪诺星期三发表声明说，这些幸存者的故事只是中国在新疆的镇压运动中数百个幸存者故事中的一个小部分。他们为新疆上百万无法为自己说话、没有行动自由、思想自由、不能实践哪怕是最基本的信仰的人发声。美国国务院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他们的家人和所有在拘禁营被任意拘押的人员，而中国政府说这些营地是职业训练中心，教授法律和普通话。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魏之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主管人权事务的特使布朗贝克星期四宣布，美国今年将再次举办宗教自由峰会，预计从7月16号到18号在美国国务院召开，将邀请来自各国的宗教团体以及提倡宗教自由的非政府组织等参加。布朗贝克批评中国政府在新疆地区任意关押维吾尔族人，他说根据估计，接近100万维吾尔人进了新疆的再教育营，美国国务院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他们的家人和所有在禁闭营被任意拘押的人员。布朗贝克说，这个星期早些时候，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四个维吾尔人见面，第一手了解了相关的情况。他说，美国会为结束中国打压伊斯兰教和其他的宗教提供支持。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三对美国智库发表演说，谈到台湾与美国印太战略的关系、美国对台军售以及台海两岸关系。美国国会众议院周四就国防部2020财年预算请求等议题举行听证会，谈及来自中国的挑战。特朗普总统向阵亡陆军上士阿特金斯颁发美军最高荣誉勋章。阿特金斯在伊拉克因保护战友而牺牲。
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三六四一小时。中国和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人民峰会，第二次峰会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这个
节目呢，我们就为您播出芯片。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表莱特希泽及财政部长姆努钦星期四在北京和中国副总理刘鹤举行会谈。
在
美国国务院主管石油事务的特使布莱恩·胡克表示，伊朗的石油客户包括在亚洲的石油大买家不应当指望美国在五月份出台新的豁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接见流亡美国的维吾尔族女子米娜，了解她在新疆拘禁营中遭受的折磨和虐待。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三从过境地点夏威夷对美国智库发表视讯演说，并且和美国国会的参众两院的议员对话，谈到了美国的对台军售、台海两岸关系以及一国两制等问题。这场活动在华盛顿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多家美国智库的代表都到现场聆听和提问。现在我们电话连线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请他来告诉我们相关的情况，以及这些智库学者对蔡英文的讲话有什么样的反应。陈芳，
好，是主持人，台湾总统蔡英文呢，美东时间星期三下午3点，从他过境的地点夏威夷，通过 Skype 对华盛顿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发表视讯演说。我们知道，因为美台之间是非官方关系，台湾总统没有办法到华盛顿访问，因此这场视讯不但让蔡英文可以直接对美国学界政要发表重要的政策讲话，还可以和现场的国会议员和智库人士对话，算是一种直接交流的方式。所以我们在现场也看到许多家智库的代表都来参加。蔡英文的演讲着重在台湾和美国印太战略的契合，他强调台湾致力于和理念相近国家合作，捍卫民主，确保印太地区未来世代能够持续自由开放。他在演讲中还提到呢，虽然他上任后考量到区域的共同利益，以及他以务实和负责任的态度维持台海的现状，不过中国却利用所有的机会改变现状，对台湾进行各种打压，削弱台湾的民主体制，加剧军事紧张，并且缩减台湾的国际空间，让台湾人民对中国更加的不信任。在随后关于两岸关系的问答中，蔡英文也呼吁北京不设前提跟台湾坦诚协商。他说北京不要只想到坚持自己的一个中国一国两制，也应该想想台湾人民要的是什么。我们来听听蔡英文的说法。
我对两岸关系的立场仍然很明确，我们必须务实，我们必须维持现状，我们也必须做一个负责任的利害相关者，但对方让这件事变得很不容易。北京持续以他们想要的为目标，包括九二共识、一个中国，最终就是要台湾接受一国两制的模式。他们不去想想台湾人民要什么，那就是能够维持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及能够我们自己做决定，不受任何的胁迫。我们需要坐下来，在不设前提的情况下进行坦诚的讨论，如何去找到彼此的共同点。作为第一步，我们双方都必须展现善意，才能创造台海两岸更持久的信任。我仍然对此做出保证，我也认为我们在全球的朋友与伙伴也都支持这个过程。
一向力挺台湾的美国参众两院外委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参议员加德纳以及众议员约霍也都出席了这场论坛，并且跟蔡英文对话，两人也不约而同都表达了美国国会不分党派对台湾的支持，而且他们还提到北京在香港实施的一国两制对台湾起到的负面作用。下面就是众议员约霍提到他和香港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见面，关于一国两制的讨论，来听听看。
我们才与陈女士见过面，她到我们办公室来，我们谈到1997年香港从英国过渡到中国的转变，它原本应该是一个自主性转移，有主权的转移，不受中国的干涉。现在经过22年后，习近平说那个合同已经无效作废，它已经不存在。你说这是一个案例，但我认为这是一个警讯，预示着如果你不站稳立场，这就是未来将发生的事。我认为如果我们要参与世界事务，我们当前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大家都必须遵守并尊重合同。如果中国共产党和习近平都不履行50年合同，并且已经在破坏这个合同，如果我们今天不共同做好准备，知道墙上写的文字是什么，我认为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类来自中国的侵略性和挑衅性的行动。如果我们今天不站起来反对，那么我们以后就没有办法再做什么。
蔡英文在发表讲话后也接受几位华盛顿智库代表的提问，内容包括美台安全合作、美国对台军售、美台经贸关系以及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等。在这场对话结束之后，美国之音问了在场专家的反应，中文流利的前美国副总统切尼的国安顾问叶望辉说，蔡英文的视讯对话让华盛顿的朋友了解台湾面临的威胁和挑战，是一场非常成功的交流活动。我们听听叶望辉怎么说。
今天的内容我觉得也蛮好，很特别，有参议员和众议员一起参加，我觉得他们分享的消息是非常非常乐观，也非常支持台湾的民主安全自由，我觉得大部分传统基金会的参加人士都同情这样的一个立场，蔡总统他分享的内容也让我们很清楚地了解台湾最近面临最大的优先顺序的这些威胁和挑战，也我觉得这次在夏威夷访问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谈到我们这个所谓的 Indo-Pacific 安全战略和贸易和推动民主的这个战略，所以我觉得今天的活动是蛮成功的，也很感谢有很多华府的人到这个场所参加。
好，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连线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下属的情报与新兴威胁与能力小组委员会周四就美国国防部科技项目2020财年的预算请求以及保持美国科技优势强劲生态的议题举行听证会，谈及来自中国的挑战。详情请记者乔战来介绍。乔战。
好的，主持人，我们看到这一个小组委员会的主席来自罗德岛州的民主党籍众议员兰杰明在开场的发言中说，特朗普总统2020财年的预算请求中为国防部的科学与技术项目总共计划投入145亿美元，仅占国防部基础预算的 2.7%。 兰杰明议员说，如果将通货膨胀与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这些因素考虑在内的话，美国国防部用于科技项目的预算多年来实际上一直处于不断缩小的状态。他说，这项预算是为了美国在未来10到20年继续保持科技优势而从现在就开始打下的基础。他还指出，仅从过去3次的美国国防授权法案来看，国会已经允许20多个政府部门来协助优化国防部的科技人员队伍、设备和基础设施，以支持内部创新。然而兰杰明说，他仍然对国防部没有充分利用这些政府部门的协助感到失望。他还提到了美国与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战略竞争，其中特别提到了中国。我们来听听兰杰明众议员是怎么说的。
This is also hard to reconcile with the national defense.
突出了美国与中国和俄罗斯长期战略竞争的美国国防战略，也难以与无与伦比的国家安全创新基地相互调和一致。中国正在窃取我们的知识产权，以便推进他们成为研究与建造强国，并且降低我们战斗优势的目标。这已经不是秘密了。不要误会，中国不是唯一一个进行这些活动的国家。然而，中国是少数几个将这样的战术与涉及政府整体跨机构的努力以及借助社会力量来促进本土创新这一国家战略背后的大规模投资和资源相结合的国家行为者。
是的吗？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多年来是不断指责中国盗窃这个知识产权和强制技术转让的做法。在美中经贸争端中，美方也不断地要求中方采取行动，停止其所称的这种盗窃行为。那么中国方面对美方的指责一直予以否认。美国国防部负责研究与工程事务的次长迈克尔·格里芬在证词中提到，美国正处在一个大国竞争的时代，美国必须要对所面临的挑战做出恰当的回应。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无需向这个委员会解释我们所面临的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的威胁，我们的对手们已经自我显明出来，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予以适当的回应，否则就会把美国在二战后建立的并且已经培养了完整3代人的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中所拥有的重要位置拱手让人。
格里芬次长说，国防部方面需要做的是改变国防部有关的程序、文化和投资决定，以便重新获得并且能够保持这个威慑对手的科技统治地位。 格里芬介绍说，2018年的美国国防战略描绘出了一条获得美国所寻求的这种技术优势的明确的道路，其中超高音速、定向能、太空、自主控制、网络安全、量子科学、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都是重点发展的领域。他说，美国不能期待用过时的武器去赢得未来的战斗，他们的目标不仅是与那些拒绝接受美国支持的价值观和美国保护的自由的这种对手们进行竞争，实际上他们的目标是努力构建并保持一种压倒性的主导位置，令美国的对手们不愿开启一场战斗。此外，来自陆军、海军、空军负责相关事务的助理部长也出席了此次听证会，介绍了科技项目在各自军种中的发展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乔战带来的报道。
另一方面，无国界记者组织谴责中国当局在广州逮捕三名记者，并且呼吁立即释放他们。关注劳工权益的自媒体新生代的主编杨正军去年一月在广州被捕，新生代的另外两名编辑也于今年3月20日被警方拘留。他们的亲属表示，这三名记者被捕是因为他们揭露中国一些工厂的工作环境会危及工人的生命。这三名记者是自2018年七月嘉士科技工人抗议活动开始以来发生的一系列拘留和失踪事件中的最新的受害者。据信，至少有44名工人和维权者被拘留。
美国总统特朗普向美国陆军上士特拉维斯 W 阿特金斯颁发了美军最高英勇奖荣誉勋章。2007年，特拉维斯阿特金斯在伊拉克的一场自杀式袭击中因为保护战友而牺牲。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向阿特金斯的儿子奥利弗颁发了勋章。来看美国之音驻美国大驻五角大楼记者巴布的报道。
总是很难过这一关，你知道，我每天都想他。
特雷弗·奥利弗的父亲特拉维斯·阿特金斯上士第二次被派往伊拉克时，他只有10岁。
他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他是我所知道的最有勇气的人。是的，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慈爱的父亲，一个模范军人。
美国陆军是阿特金斯的使命，在战场上，他的部下总把他看作是一个以身作则的老大哥。
他要求你做什么的时候啊，他已经在这么做了。
但在他第二次被派往伊拉克之前，他的父亲越战老兵杰克阿特金斯劝他换个风险较小的任务。
他不听，他说，爸，我是步兵，我属于那里，这就是我。
2007年6月1日，阿特金斯和他的小队在伊拉克遭遇两名叛乱分子。阿特金斯与其中一人搏斗，抱住其中一人，把他摔在地上。然后阿特金斯用身体挡住了敌人的自杀炸弹。沙艾霍前中士从车的炮塔上目睹了这场战斗。
很明显，他知道将要发生什么。对手用手榴弹引爆自杀炸弹背心，就在那一瞬间，他的本能占据了上风，他牺牲了自己来保护我和在场的其他人。
对于阿特金斯的战友们来说，没有人比他更应当获得这个令人尊敬的奖项。
你知道，他们喜欢用勇敢、无畏和其他一些好的词汇来描述这种事情，他配得上所有这些夸奖，甚至更多。
特拉维斯是个真正的英雄，他是一位美国英雄。我希望他从天堂往下看，能看到我们正在努力充分利用他给我们的机会。
对于阿特金斯的家人来说，荣誉勋章的意义远不及阿特金斯的战友们给予他的荣誉和尊重。他的生活方式、他的为国服务和他为保护战友而牺牲自己，永远令人缅怀和尊敬。
我很感恩他那样做，救了那些年轻人。他是一个好士兵，他做了他需要做的。
他们说，这枚勋章表明美国这个感恩的国家没有忘记他的勇敢和牺牲。美国之音发布五角大楼报道。
为了能够申请庇护，有人在墨西哥一等就是几个星期。最近还有报道说，有人被遣返 回墨西哥，在拥挤的避难所等待到移民法庭出庭，一等也是几个星期。
加利福尼亚州的圣迭戈郡表示，他们无力应对大量移民的涌入。郡委员会于是开会投票决定起诉特朗普政府，要求赔偿。来看报道。
圣迭戈是地处美墨边境，是中美洲移民进入美国的门户。
这是我所有的物品、衣服和文件。
这位女移民不愿公开自己的姓名，她只有一个口袋，带着四个孩子。她跋涉5000公里，从洪都拉斯走到危地马拉，再到墨西哥与美国的边境，最终申请了庇护。
我决定来美国，在此之前帮派团伙闯进我在洪都拉斯的家，强奸了我和我13岁的女儿。
他们全家作为家庭避难申请人进入了美国边境，然后关进移民拘留中心。他们的申请文件被处理后，移民人员把电子监控器绑在他们的脚踝上，然后就地释放，没有告诉他们下一步去哪里。他们全家得到一个人权团体的帮助，十分走运。
这是我们最大的宿舍，我们最近收留了很多人，现在有大约67人。
这是圣迭戈一个临时避难收容所，移民官员过去在避难申请等待期间帮助移民与亲友团聚，并提供交通。这种做法2018年10月停止了。
帮助计划停止后，我们开始在灰狗长途车站释放移民，或者把他们丢在大街上。
我认为目前的情况让人伤心，我希望提供帮助，这些人需要帮助，所以我来烘烤薄饼。
义工们准备好午餐后，食堂门口就排起了长队，几乎所有大人都带着孩子，他们除了能够吃到热餐外，也能得到医疗和精神帮助。义工们还帮他们购买车票并提供交通。
我们为他们安排了旅行路线，并负责把他们送到公车站或者飞机场。
2018年10月以来，有25万多移民通过美国的南方边境进入美国，人数比一年前翻了一番，收容中心变得过于拥挤。圣迭戈郡政府答应找到更大的收容中心，并表决通过控告特朗普政府对移民危机处理不当。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官员说，移民的人数太多，他们只能对新移民进行登记。
我们每天只能处理大约100-200人，有单身也有家庭移民，并把他们在社区释放，等待移民听证。由于人数增多，我们不再有时间把他们送到最终目的地。
阿尔尚博说，中美洲移民只有10%最终能获得庇护，其余的要么回到自己逃离的国家，要么继续非法在美国生存。美国之音记者舍甫琴科加州圣迭戈报道。
2018年2月14日是情人节。 也就是在这一天，在佛罗里达州帕克兰的道格拉斯高中，学生们也满怀期待地来到学校上学。但是也就是在这一天，就在这所学校却发生了一场震惊全美国以及国际社会的枪杀案，17名学生和教职员工死亡，另外17人受伤。
今天为您播出美国之音特别制作的帕克兰枪击事件周年祭奠专题节目，第一集的题目是一个家庭命运的改变，这是一个受创家庭携手同心创造积极改变的故事。
艾丽莎牵动整个家庭的心跳，他对生活充满热情和勇气，让我们应接不暇。艾丽莎的足球踢得很好，所以她当时的计划是通过踢足球拿到大学奖学金，并在大学里继续踢球。事实上，2月13日她遇难前的那一天，她踢了人生中最后一场球赛，表现突出。他在那场比赛中的每一个表现都很出众，他的传球、投球、射门，每一个动作都很精彩。比赛结束后，他上车，我回头看着他说：“艾丽莎，你知道吗？刚才的这场球是你踢得最好的一次。”他说：“妈妈，我知道。”接下来我收到短信说马斯道高中发生枪击案，学生们正朝西湖中学跑去。立刻一种极大的失落感朝我压来，我感觉艾丽莎出事了。我朝学校跑去，可是树与树之间缠绕的黄色胶带挡住了我的去路。我穿过黄色胶带，当时我穿着一件黑色的单薄的背心，然后我可以感觉到他朝我过来，追上了我。万豪指挥中心是指定地点，我可以在这里听到关于艾丽莎的消息。我们去了指挥中心，我是第一个到达那里的家长，一切都还没有准备好，因为我总是比所有发生的事情超前一步，因为艾丽莎前一秒就和我在一起。艾丽莎急切地告诉我她受伤了，她需要帮助。我当时的反应就是我需要找到艾丽莎，我要找到她。终于我们被叫进屋子，我丈夫和我们一起进屋，和联调局的人坐在一起，他们告诉我们，他们认为艾丽莎已经遇难。作为母亲，这简直是不可接受的，你不能就这样告诉我说你认为如何如何。
这是艾丽莎的安息处，是神圣的，会永远成为鲜活的纪念碑，成为我们所有人的标语牌，激励和指引我们未来的方向。
艾丽莎，我无比心痛，作为你的父亲，恨不能替你挡住那两颗子弹。
伊兰在仪式上的发言是我听过的最震撼的话。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words I'd ever heard.
他们对女儿的爱和女儿对他们的爱难以置信。在仪式上放飞蝴蝶的主意如此击中人心，告诉我们艾丽莎仍旧和我们在一起，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换了一种状态。现在她就像蝴蝶，像天使飞过我们的头顶。 但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强有力的教训和神圣的启示，关于我们在有生之年可以达到的高度。
早晨我早早起床，开车来到距离我家不到一分钟车程的大沼泽地。我去那里是想离上帝更近，我想更好地理解为什么他要带走艾丽莎。我坐下望着天，问上帝，为什么是艾丽莎？你为什么要带她走？第二天，我意识到我需要发声，做出改变。我叫罗莉·阿尔哈德福，几分钟前，我成为布罗沃德县教育委员会在四区的委员候选人。我叫罗莉·阿尔哈德福，我想确保教育资金花得既合理又高效。当我决定做一件事的时候，我全力以赴，没有折中方案。我要参选，我就奔着胜利的目标打出一个本垒。为了做出改变，我不会放弃，我要让校园安全朝好的方面发展。
347人点击你的资料，72人点击了你的筹款链接，这意味着你可能拿到了一些筹款。
是的。
这里我们有将近100条推特和313个点赞。
他在他决定要做的事情上取得了显著的进步。我是说，他做的任何事情都没有人强迫他，他是自愿的。
又有人捐款了100美金，哇哦！
这是他做出的选择。他是想要以最好的方式完成艾丽莎没有做完的事情。
每个学校都应该有一个安全专家做出的通盘计划，每个学校的计划都不同。我们正在查看不同的防弹玻璃，用来安在学校的门上。如果当初用了防弹玻璃，艾丽莎现在就还活着。所以我坚定地认为学校应该做出改变，换上防弹玻璃。我不会停止发声，我要让我的声音更有力。改变一定会发生的，校园安全一定会有改善，这不会停止。我失去了一个孩子，但是如果我能够足够勇敢做出这些事情，并能被其他人和孩子看到，看看罗莉·阿尔哈德福为他失去的孩子做的，我也可以足够坚强，也可以做出这些事情。我只是个居家母亲，我只是一个人。我的确相信一个人的声音也可以做出改变，我相信只要站出来说出来，发出强有力的声音，就可以做出改变。
两名全职家长竞选教育委员会，在帕克兰高中枪击案中失去女儿的阿尔哈德夫赢得了第四区的席位，他的得票率大幅领先对手，以65%对18%胜出。
我们成功了。
今年到目前为止，美国的15个州已经有300多人感染麻疹，其中近一半发生在纽约市北部的罗克兰县。罗克兰县的官员们现在禁止任何未接种疫苗的人频繁出入公共场所。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带来的详细报道。
因为一场持续了近6个月的麻疹疫情，纽约州罗克兰县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任何未满18岁且未接种麻疹疫苗的人将被禁止进入公共场所，直到30天后紧急状态取消，或者是他们至少第一次接种 MMR 疫苗之后。
公共场所包括购物中心、餐馆、公共汽车和火车。警方不会要求提供疫苗接种记录，但如果父母拒绝为孩子接种疫苗，他们将面临$500的罚款和最高6个月的监禁。疫情主要集中在极端正统犹太社区，县长说让家长们了解麻疹的危险性至关重要。
每个新病例都像是掷骰子一样具有不确定性，可能导致肺炎、脑炎、脑肿胀，或者导致早产，甚至可能导致并发症甚至死亡。
保证无法接种疫苗人群的安全也十分重要。
那些和父母外出的婴儿呢？我刚出生的孙子就是个婴儿。那些孕妇和免疫系统受损的人呢？比如癌症患者和幸存者，我们应该加紧帮助这些人。
美国的疫苗接种率仍然很高。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一项研究发现，94%的美国儿童接种了预防麻疹、腮腺炎、风疹和其他可预防疾病的疫苗。但是包括麻疹疫苗在内的需要加强针的疫苗覆盖率却比较低。有些父母出于宗教或哲学原因反对为孩子接种疫苗，一些州允许这种做法，而这些州的疫苗接种率也稳步下降。随着疫苗接种的减少，麻疹病例也在增加。一些家长错误地认为疫苗会导致儿童自闭症，多项研究进行了辟谣。
研究证明这些疫苗是安全的，我们已经对他们进行了测试，我们跟踪了接种这些疫苗的儿童，我们知道他们有多安全。
然而一些家长仍然顾虑重重，罗克兰县正在提供免费麻疹疫苗，尽力消除疫情。皮尔逊，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航空航天局的一项最新的研究显示，格陵兰岛的一座大型的冰川再次的扩张。那么这座冰川曾经是地球上萎缩速度最快的冰川之一。
但是这可不一定是个好消息。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报告发现，格陵兰岛的雅各布港冰川不仅没有消融，国家航空航天局的阿拉哈泽达尔表示，冰川还在扩张。
从2016年到2017年，在美国航空航天局的两次单独的空中任务中，我们发现冰川前端附近增厚了30米，这几乎是在一年内增高了30.5米。2017年到2018年之间也是如此。
令人惊讶的是，自2012年以来，由于气候变化，冰川每年稳步后退2.9公里，但在过去的两年中，它一直在以同样的速度增长。原因是什么呢？航空航天局的科学家表示，这可能是因为格陵兰岛西海岸冰川与海洋交汇的迪斯科湾出现了暂时的降温趋势，较冷的水使冰川再次生长。
在峡湾的冰川测量结果表明，冰川消融时海水相当温暖，是由来自海洋的温水供给的。冰川开始变厚时，这种温暖就不复存在了。这并不是说海洋没有变暖，只是说从海洋到冰川表面的热量转移已经停止了。
需要明确的是，参与这项研究的科学家强调，这并不意味着气候变化没有发生。气候变化毋庸置疑，格陵兰冰盖整体仍在以创纪录的速度融化，但这也表明海水吸收了地球大部分多余热量，在冰川融化中发挥的作用比以前以为的更大。
从长远来看，这实际上是一个坏消息，因为这项研究证明了这个冰川以及格陵兰岛的其他冰川对海洋的变化有多敏感，特别是对海洋温度有多敏感。
研究表明，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海洋温度总体上不断稳步上升。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每个星期五晚上9点播出焦点对话节目，
一起来关注本周五焦点对话的节目内容。
美国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这两天正在北京与中方举行第八轮谈判，据信协议的执行机制是目前最大的焦灼点。此前美国特别检察官穆勒的报告在万人期待中出台，消除了特朗普总统上任以来头顶上笼罩着通俄阴影，也让他的团队扬眉吐气。分析人士认为，接下来特朗普总统将更专注于他当年的竞选承诺，加大力度寻求与其他国家的公平贸易，包括中国在内。特朗普总统摆脱通俄门，是否增加了他应对中国，尤其是在贸易谈判中的筹码？贸易协议的执行机制为何对美国如此重要？美中双方在哪些节点上僵持不下呢？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请您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